特朗普風暴揭中共黑洞，北京官場熱議習近平應對特朗普是發夢。尹石月庭上提出撤銷逮捕，前司令官拒答法庭問題。台灣民間發動罷免浪潮，危及國民黨立委十九席。周世峰律師起訴騰訊，指控微信侵權。對印太無人機，美軍戰艦裝載新雷射武器。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2月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現在不少人越來越注重食療補充品來提升自己的健康情況。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謝補是一款食療補充品，它通過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調理和滋養內臟器官，增強人體代謝。它的核心技術是承傳古老秘方智慧，結合道家人體為小宇宙的理念，透過調理五臟六腑，打通經絡，激活人體的自我療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們一起來聽一下三高代謝補用家的反饋。
很有效，我吃了見到人都挺好，腸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吃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的有效。我就觉得那个肾脏那里呢是有改善的。大便很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好的产品。
林欣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在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每日都在创造奇迹。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暂停国际援助三个月后，北韩称美国背信弃义，不得人心。胡塞则痛批美国停止援助，令无数也门人民在贫穷饥饿线上痛苦挣扎。塔利班则称没有援助，政府发不出工资了。外界驚訝，這三個地區都是反美聯盟的極端組織，但是沒想到反應最激烈的竟然是這三個地區，原來都是在這裡靠美國援助生活。那他們日日痛罵美帝給誰看呢？眾所周知，跟他們稱兄道弟的是中共。有分析認為，這些錢被用在扶持他國政府和極端組織，這裡面水好深。美國國務卿盧比奧2月3日指責美國國際開發署出現了公然抗命的現象，並表示這個機構及其工作程序需要徹底改革。盧比奧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演變成一個機構，甚至認為他們不是美國政府機構，不屬於美國，他們成了一個全球慈善機構，他們拿著納稅人的錢，卻好像全球慈善機構一樣花錢，不理是否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當日特朗普總統表示，他無需國會批准即可廢除美國國際開發署，並批評這個機構在前政府時期完全失控，資金流向不當。他承諾將發布相關報告，但未給出具體時間。此外，馬斯克招募了6位年輕毫無政府經驗的工程師，協助他精簡美國的對外援助機構，其中3人仍然在大學就讀，他們被委以高級工程職位，任務是削減政府成本。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核心成員背景是盧克·法利托23歲、愛德華·科里斯丁19歲、阿卡什·博巴21歲、伊桑·蕭特蘭22歲、哥提埃·科爾·基里安24歲。 在特朗普的支持下，马斯克正在推动对联邦政府的特别民事审查。他在 X Spaces 直播中直言，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有虫的苹果，而是很多虫，必须彻底清除，他无法修复。马斯克并未担任民选公职，但白宫已经正式授予他特别政府雇员身份，他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但危险亦随之而来。这几天，特朗普和马斯克各自公布了自己的继承计划。特朗普称已经留下指示，如果遭到伊朗暗害，继任者将根据计划消灭他们。日前马斯克亦说，他已经告诉董事会，如果他发生意外，他选定的接替人选会继续，他希望自己创立的公司会推进人类文明。外界认为中共的渗透已经深入各个国家，世界的灯塔美国已经千疮百孔。特朗普这次的上台是扫清阴霾的最后机会。卡尔森曾经在1月13日的采访中爆料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名情报官员告知卡尔森，前一段时间的神秘无人机事件，美国政府击落了一颗控制新泽西上空无人机的中共卫星。塔克说，一位情报人员告诉我，这个情报官员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中国人，而且肉眼可以看到中共卫星坠毁，是被美国政府击落的，那个是一颗指挥和控制无人机的卫星。情报官员认为中共政府在这里传递以下信息，我们正在处理台湾问题，可能还有其他行动，你们对此无能为力。2024年4月中旬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一段令人震惊的信息。他说，我建造了一个这个国家以前从未拥有过的武器系统。特朗普说，我们有一些你从未见过或者听讲过的东西，我们有普京和习近平之前从未听讲过的东西，没人，我们所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旅澳法学家袁鸿兵2月4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披露，北京官场认为习近平在做春秋大梦，从俄乌停战谈判条件到巴拿马运河问题上施诡计，再到煽动台湾民众反美，习近平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以为他统治下的中国可以对美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他说，事实上习近平在做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针对南韩总统尹锡悦发起的弹劾案已经第五次开庭，4号尹锡悦前往庭上作证，确认自己在123紧急戒严期间指示军队前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目的是了解中选会电脑系统的运作模式是否违法，但是他否认自己曾经要求没收设施的讲法。前首都防卫司令官李振宇当日以证人身份出庭，期间拒绝回答大多数问题。他指出自己亦有刑事诉讼案在身，目前正在接受检方调查，因此能够做的回答非常有限。李振宇先前在接受调查的时候曾经供称尹锡悦有指示他破门而入，将国会议员拖出来的举动，但是在这次接受国会的30次提问的时候，有23次拒绝回答。李振宇说，他认为当时国防部长金龙显下令向国会派兵的部分不涉及违法，而是合法。国防部宣布戒严是为了将异常状况恢复正轨。而尹锡悦表示，这次紧急戒严属于警告性戒严，是借戒严形式向国民的呼吁，因此事先没有国务委员讲明。金龙显亦未向高层说明这次戒严很快会解除，准备行动可能超乎我或者部长金龙显的预想。当日尹锡悦向法院提出撤销逮捕措施的申请，理由是刑事诉讼法规定，当发现没有理由逮捕或者逮捕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法院应该行使职权撤销逮捕措施。目前法院需要在收到申请的7日之内决定是否撤销对总统的逮捕。预计在2月20日，法院将对尹锡悦案启动庭审，引发国际社会持续关注。3号，尹锡悦在首尔看守所接见执政党国民力量高层领导同成员， 期間祝福國民力量黨需要一心向南韓年輕人和全體國民帶去希望。執政黨議員羅興桓指出，尹錫月對南韓面臨的國際局勢和世界經濟狀況表示擔憂。就緊急戒嚴事件，尹錫月說這個舉動是為了解決一黨獨大的國會局面拖累施政而採取的措施。所幸這次戒嚴令國民得知一黨獨裁會導致國政陷入癱瘓。台灣民間團體發動對國民黨立委的罷免浪潮，引發外界關注。4號消息，全台各地由民間團體發動的罷免聯署自3號開始送往中選會，直指當地藍營代表，形成大罷免潮。據悉共有19選區，超過三分之一國民黨立委席次受到罷免請願的影響，達到第一階段門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沈伯陽指出，第二期聯署會在3月開始，之後會有最多100日的冷卻期。他表示總統賴清德是全民總統，不帶頭叫罷免做政治動作，但公民團體是沒有組織的，令他們孤軍奮戰在道義上不合理。政黨內部支持罷免是為了突破憲政僵局，他主張解散國會，但鎖匙不在民進黨手中，而罷免就等同於小規模的解散國會。目前台灣立法院存在朝小夜大的局面，對執政黨政府構成掣肘。為了對抗罷免潮，由藍營青年軍推動的罷免民進黨立委吳思瑤、吳佩益等人的聯署站亦持續修建，試圖進行還擊。而譴責親共意識形態的台灣企業家曹興成3號亦陪同民團一起遞交罷免第一階段的提議書。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共以為花錢買通一些立委，操控了台灣的立法院，就可以從內部顛覆台灣。這次的罷免不是藍綠對抗推動罷免真正的議題，是選擇反共保台還是投共賣台。公開資料顯示，台灣立法院罷免流程包括提議、聯署和投票3個階段，在一階段通過之後，第二階段聯署人數是原選區選舉人總數的 10% 以上，第三階段是原選區選舉人總數的 25% 以上，罷免投票才能夠通過。目前台灣立法院的國民黨立委佔據52席，民進黨佔51席，民眾黨握有8席，另外有無黨籍2席。在過去一年以來的多項爭議法案表決中，在野黨均攜手投票，人數比執政黨多出11席。在這次的罷免潮中，國民黨的41名區域立委成為被罷免的首要目標。如果執政黨希望取得半數優勢，就需要成功罷免6名立委。台灣資深傳媒人善厚之認為，罷免行動本身要行到第三階段非常困難，預計真正能夠進行罷免投票的選區最多可能只有10個，此外要投票能夠最終通過亦難上加難，更何況要在多地同時發起罷免行動，罷免一名立委的難度不容小觑。台灣智庫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吳薛志評論認為，過往的罷免經驗來看，大量罷免立委具備難度，不過政治的運作並非單純的數字計算，如果能夠成功罷免國民黨立委，就可能迫使他們面對反彈的民意，好好坐下來和行政部門合作協商，亦算是在這裡挽救台灣的憲政民主。他說目前台灣立法院的一些運作模式有些在這裡鑽憲政的漏洞，而在審理爭議法案的過程更是屢次在這裡傷害民主。罷免的意義在於令在野黨知道民眾不希望看到打着監督之名行惡意抵制之實的國會議員。政黨他要開始去思考是什麼導致了民意會有這樣的支持罷免的反應。中國知名刑法學博士周世鋒2月3日通過郵遞方式 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提交民事起诉状，指控深圳市腾讯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在未提供具体违规证据、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永久封禁他的两个微信账号。这一行为不单止严重侵犯了通讯自由、人格尊严和财产权，更导致他在生活、工作和维权行动中遭受巨大困扰。周世峰四号向自由亚洲说，起诉腾讯的诉状是我写的，确有此事，这个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定，无论法院是否立案，我都会坚定地起诉，不得我就去美国起诉。周世峰认为腾讯永久封锁他的微信账号是充当政治打手的又一证据，目的是报复他揭露孙力军、孟建柱政治团伙，制造709大捉捕的恶行。他向法院提起五项诉讼，包括要求解除对其两个微信账号的永久封禁、恢复所有社交场景功能、公开道歉，并在微信平台发布公告澄清周世峰没有任何违规行为，赔偿因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00,000，以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周世峰认为腾讯这个举动严重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给他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商业活动造成极大不便和经济损失，包括错过女儿提前放学的消息、无法为女儿投医保、无法缴纳水电煤气费和停车费等。周世峰的友人刘女士对自由亚洲说，周世峰无论去哪里都要向国保请示，经他们批准之后才可以出行。没多久之前，北京大学的老师聚餐，唯独他没办法参加，有朋友去探望周世峰，只能够站在他家楼下，不能够进入他家。周世峰每一次从外地回北京，家门口就有国保和保安员聚集看守。2015年7月10日，中共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捉捕维权律师，周世峰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在2016年8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22年9月24日，周世峰刑满获释，他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遭遇反映了中国维权律师的困境。对此，知名媒体人、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评论说，周世峰律师起诉腾讯，在现实层面上来分析，胜诉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但是这个诉讼案它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因为腾讯它是中共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它扮演的角色就是中共的网络审查和舆论管控，这个是和中共狼狈为奸的。但是周世峰律师他所提到的，在诉讼里面指出的腾讯封禁他的微信账号并不是什么商业行为，他是带有政治动机的，而周世峰呢，他是以普通用户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起诉腾讯，实际上就是在这里揭露中共对这个科技公司的管控，利用科技公司对人们的言论自由进行打压。这样的一个案件如果被媒体曝光出来的话，那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好像这些腾讯啊、微信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所谓的封号等等，一些并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中共的政治打压。另外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共这种统治下，中共的法院它可能不敢受理，理由可能就是讲什么好像证据不足啊，或者是不符合受理标准啊等等，好像这样的讲法来直接将这个案件驳回。另外即使这个法院是受理这个案件，我相信他也不敢真正地去公平地审理，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这些几乎都是可以预见出来的。但是周世峰起诉腾讯，他的意义、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这个官司的输赢，明知道打不赢但是亦要去起诉的目的就是这样做，它可以引起西方国际人权组织或者是法律界人士对这件事的关注，包括西方政府还有西方的媒体等等，都会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进一步聚焦中共的网络审查，甚至可能会促成 好似美國等等呢啲西方國家對騰訊採取一啲更嚴格嘅監管措施，包括禁用微信等等呢啲產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對中共嘅打擊。仲有一點亦係比較值得注意嘅，就係周律師佢係709案嘅當事人之一，所以佢嘅呢個訴訟好可能會引發人們再一次對709案件嘅討論。而709案件咧，佢嘅背後其實係涉及到中共嘅高層內鬥，因為當時嘅嗰啲政法官員，包括習近平嘅對頭江澤民派系嘅中共前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仲有已經落馬喺監獄入邊嘅嗰個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等，呢啲人都係江澤民派系嘅人，亦係習近平陣營嘅對頭。所以周世峰起訴騰訊呢、這個可能會進一步促成中共高層嘅內鬥加劇，呢、這個亦係我哋樂見嘅。我相信周律師起訴騰訊亦可能會有咁樣嘅一個目的。美國海軍發展裝備設施，軍備水平不斷突破外界想像。四號，根據《紐約郵報》等媒體嘅報導，美國海軍正式喺軍艦上裝載可摧毀無人機嘅雷射武器，並且進行實戰測試使用。據悉，名為荷里恩斯嘅雷射武器喺美軍普雷貝爾號驅逐艦艇上安裝並且發射。呢種雷射武器功率高達60000瓦，主要針對小型船隻同無人機使用，應用喺軍事戰鬥中嘅時候，能夠第一時間化解敵方無人機造成嘅影響，同時導致敵軍武器嘅光學導引頭等設施失明或者迷惑，阻礙敵方監視能力。相關嘅武器情報喺美國宣布發展台海大規模無人機戰略之際放出。目前荷里恩斯在與美軍神盾作戰系統相結合的情況下，能夠有效提升艦艇的追蹤能力和作戰能力，武器每次交戰的成本比較低，不受彈藥的限制，這一點相較以導彈為基礎的傳統防禦系統來說顯得更加出彩。今年1月，美國國防部在營運測試和評估總監年度報告中講到，呢種雷射武器已經獲得成功嘅測試，作為美國海軍雷射武器研發環節嘅一部分，呢個系列武器由三個不同部門開發，旨在完善雷射武器系統嘅海上應用技術，同時提高雷射效率嘅光速品質。喺2018年，亦就係特朗普嘅第一個任期，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獲得咗軍方第一份關於荷里恩斯系統研發嘅合約。企業之前亦喺度開發呢個類別嘅武器，而喺現在荷里恩斯正式被推上前台，反映出國防部對呢個部門研發活動嘅支持。喺美國國防部每年$10亿嘅研發支持框架之下，呢種產品具有非常強大嘅能力。目前武器嘅功率高達60000瓦，超過美軍2014年測試嘅雷射武器嘅3倍。隨住進一步的改良成長，系統的最大功率可能會在未來提高至150000瓦。鑑於美國海軍派遣重兵駐扎在印太地區，這種設施很可能被用於針對中共的無人機部署在印太海域，這個舉動對中共造成武力威脅。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